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你好，这里是SBS电台，我是周丽。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我们的故事当中，主人公的名字叫朱谦。 朱谦是一个90后男孩， 在澳大利亚留学后定居悉尼。大学学习期间，朱谦除了成功完成自己的学业，同时他还学会了飞行驾驶，让自己儿时的飞行梦得到了实现。 飞翔是人类一直不变的梦想，而对于很多儿童来说，飞翔几乎就是个与生俱来的愿望。有些人的愿望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地丢失了，而有些愿望犹如幸运的种子遇到了合适的风或者土，就保存了下来，在不经意间发芽、开花、结果。我想朱谦应该属于后者。 朱谦非常幸运，在来到澳大利亚留学期间，自觉地发现了自己的这个梦想，实现自己的愿望了。现在他还希望能有机会把自己的飞行驾驶经验和其他更多像他一样有着飞翔梦想的孩子一起分享。前面说到，就是因为上高中考虑了大学，还是不要选择当做一个飞行员。大学依然就是让普通 万万千千留学生一样选择了商科。这个呢故事就飞行的故事就对于我来说就告一个段落。直到大学毕业之后，刚刚开始工作，我身边的一个朋友告诉我说，悉尼这里其实有一个小机场，可以去做飞行体验，也不贵。因为我这个朋友他当时大学毕业之后，他面临着要回国，因为我跟他的性格都很像，他告诉我，我决定要在回国之前一定要去体验一次。 不然我回国之后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后来我说那好，那我跟你一起去。然后我们就联系了这个机场，联系了这个航校，然后我们就一人 booking 了一个小时的叫 trial introductory flight。 然后这一个小时我们从 Banksan 机场起飞，经过 Parramatta 到 Hornsby， 然后飞到 Manly 海滩，直到我们到了 Sydney Harbour 里面，在 Harbour Bridge 上空转了两圈。 然后来和回的路上，旁边的教练就手把手的教我们说这个飞机每一个仪表它的功能是什么，能看到什么，然后你现在可以做什么操作。然后降落之后呢，就觉得哇，这是第一次有亲手操控一个飞机可以飞到天上，觉得非常的兴奋，觉得特别不一样。然后这个时候就第二次燃起了我想学飞行的这个故事。 后来呢，因为看到一个帖子在网上，是美国的两个留学生，他们其实也并不是学了飞行员，他们也是学商科，但是当因为他们毕业之后需要回国，他们决定回国之后就没有这个飞行的机会了，他们就决定在回国之前两个人租了一架小飞机。但是我们两个呢，因为没有学到飞行驾照，所以只是做了一个体验。这两个 人呢，从美国的最北端租了一架小飞机，一直飞到美国的最南端，沿途花了2个星期时间。然后我当我知道他们这个壮举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关注他们的帖子，持续的在跟进他们的这个旅程。当他们安全回到了他们起点之后，他们就说了一句话，说这个旅程对于很多飞行员来说，也许并不是一个很长、很漫长、很 challenge
的一个旅程，但是对于他们即将回国来说，如果他们不去做这件事情，可能这辈子都会后悔。
这是一次有一种情感的冲动，因为在澳洲大家埋头读书，其实留学生在这里还是蛮辛苦的。
是的。
那他等到他课程结束的时候，然后面临的就是回国，面临的就是告别。
对。
所以这个时候以什么方式来表达这种离别？其实还没来得及好好的看看
自己在这里待了几年，学习的地方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所以觉得飞行倒是一种非常激情的，也是非常好的一种表达吗？对，对于很多人可能留学生来说，很多人在这儿为就是为了学习，当他走的时候，可能都没有好好看过这个生活过的这段时间，生活过的这个地方。当我看到这两个美国的这朋友，他们开私人飞机其实是非常非常的 不受控制，我可以说结束我们这个访谈，我可以马上现在就到机场去拿到钥匙，打开飞机，我现在就可以去墨尔本，我可以在今天晚上七点左右就可以到墨尔本。所以这个是没有任何，就是说你通过其他交通工具可以得到的便捷和便利。更多的是呢，因为澳洲
本地的各个小机场、通用机场是非常非常方便和便利的。
嗯，降落、停机
都非常方便。
嗯，停机贵吗？
停机其实很便宜。
比如说你现在停的地方贵吗？
对，班克上机场像如果像我的飞机，可能停一晚差不多20块钱左右。
一个晚上？
一个晚上。你像班克上机场跟悉尼机场离得很近。但是因为悉尼机场它是国际机场，它非常的繁忙，大飞机非常多，所以悉尼机场如果你像我们这种飞机是肯定不会去的，因为它去一次降落一次，它的 minimum charge 差不多就将近2000块钱澳币
一天
一次、
就是、只要是停降落一次，
哪怕没有停，就是你飞机 touch 到这个跑道、
哦、就挨着地面了。
对，而且还要提前很久去申请一个 time slot、嗯、它可能会直接只给你3到5分钟的一个时间，你必须这个时间来。那同样的是 international airport， 比如说 Canberra airport 或者 Adelaide airport，
嗯，
它因为没有那么繁忙，它反而希望我们这些私人飞行也可以去。Adelaide airport 还在去年2018年的时候做过 promotion， 就是停机费半价。其实像我们去 Adelaide airport 非常的方便，能享受到所有国际机场带来的便利，租车、公共交通。但是呢，飞机停一晚上的钱远比汽车在那儿停一晚上的钱便宜很多。
酷爱飞行驾驶的朱谦学会了驾驶飞机，拥有了自己的飞机。他兴奋地发现自己的生活因此完全改变了。现在比如说他要去墨尔本照顾自己的生意时，就可以驾驶自己的飞机过去。他说时间呢也大大节省了。带着太太和新生儿子的旅行更是让他感到非常快乐。朱谦还预计未来不久，也许飞行自驾游应该会成为一个普遍现象。朱谦在接受我采访时说，很高兴在澳大利亚的学习和生活经历让自己实现了儿时的这个梦想。
因为咱们澳大利亚的这个通用航空领域呢，可以说是非常发达，算是全世界除美国以外基本上是最发达的一个国家。我们有广阔的空域，然后有很多的普通人都拥有自己的私人飞机，所以呢各个小的通用机场，比如说每一个镇都会有一个小的通用机场，一般都是由 council 来维护，所以它的一些机场的性质是类似于公益性的一个机场，所以各个方面包括油料和维护都非常的成熟，所以在飞行成本上来讲其实并没有很高，跟开汽车的成本差不多，因为我们的飞机其实也是用了汽油，就是标号稍微高一点，然后很多的它的维护啊什么就跟正常拥有一辆汽车是一样的。但是这个跟在中国呢稍微有些不同，中国最重要的是所有的空域基本上都是由中国空军来管控的，它当然会给民航开放一些专用的通道来供民航飞行去满足它的一个市场。但是在凡是在中国飞行过的人大概都经历过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很头疼的问题，就是流量控制。很多人不太理解这个流量控制是什么，飞机的天上飞这么广阔，它应该可以随便都可以飞啊。
对啊，
但是因为中国呢就像我刚刚说空域是由中国空军来控制的，它只在点到点之间开放了一些不太充裕的一个空域来给民航飞机飞。举个例子，如果像北京和上海之间，它并不是说你可以随便飞，而是它经过一些特定的点，它可能只开放了一个特定高度和宽度的一个空间。你可以想象中我们空中就像一条高速公路，这个高速公路可能就只有双向两车道，当飞机如果特别多的时候它就会产生一个冲突，就像堵车的情况，这个时候为了安全就需要流量控制，因为每一架飞机跟每一架飞机它就像开车一样，你要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另外呢在中国通用航空这个方面确实是非常不发达，因为低空领域基本上都没有开放，不像澳大利亚我们只要有一架飞机你可以随时起飞，可以飞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但在中国呢，因为你飞机起飞需要经过各种管理机构的一个审批，再加上因为通用航空领域它没有那么大的飞行量，导致它的维护，飞机的维护成本、运行成本，包括机场的使用成本，那当然都会均摊到你每一次的飞行上，就会导致每一次的飞行成本 大概要比澳洲要高好几倍。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整个民航系统，培养飞行员一般都是送到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来学习一个飞行驾照。
哦，
对，
是这样的。
即使是你在中国参加中国的民航飞行员招生，依然有很大的几率是被送到国外来培训的。
嗯，比如说在澳大利亚就有中国的航空公司在这边培，
澳大利亚
作为基地来培养学员。
基本上中国南航、东航、海航这些大的航空公司都有自己的属于自己的航校，在这边在做一个飞行教学的一个工作。
好，现在我们回到来说说驾驶员飞行驾驶的这个几种不同的类别。你现在是持有的是哪一类呢？
我现在持有的是私人飞行驾照，叫 Private Pilot License。然后呢，我在这个 license 之上，我还有 Night VFR， 就是 Night Visual Fly Rule 的一个等级。这个飞行驾照呢，可能跟汽车驾照不太一样，就是汽车驾照你是哪一个等级，比如说开汽车或者开卡车，它就是你一个驾照。飞行驾照说句形象的，有点像我们玩电脑游戏中一些你练级，你不光是要等级达到，你在这个等级之上，你还有很多的天赋要去搞。就是飞行驾照现在最基本的，在澳洲来说有四档，RPL 就 Recreational Pilot License， 这是一个比较说我们就说可以去自己玩一玩的一个驾照，然后再往之上是 Private Pilot License， 就是我们常说的私人飞行驾照，再高一档呢就是 Commercial Pilot License， 就是商业驾照。当你拿到商业驾照之后呢，你就可以找工作了，可以以这个飞行作为一个职业去工作，可以拿到薪水。当然 Private Pilot License 呢，你拿到之后，你飞行的时候你也可以收乘客的钱，但是你不可以以盈利为目的。如果说带上四个朋友一起去飞行，那可以租飞机的钱，然后油料的钱你们可以均摊，但是你不可以以盈利为目的。然后其实在这之上呢，就是我们民航飞机所有的，你可以看到民航飞机机长他们所拥有的驾照一般叫 ATPL， 就 Air Transportation Pilot License， 但拿到 ATPL 基本上需要1500个小时以上的飞行经验。现在大部分普遍的就是说民航从业者他们基本上都是持有 Commercial Pilot License， 就是我们所说的商照。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故事。
拥有飞机的好感觉，我还想知道的更多一点。除了为了工作，为了生意，你可以驾驶飞机往返于城市之间，比如说悉尼和墨尔本。事实上，在你自己的家庭生活里面呢，这一架你的飞机啊，也给你带来了很多的生活的乐趣啊。
没错，没错。当有了飞机之后呢，我们平常在想 take a holiday 的时候，就不局限于我们华人所常知道的这些黄金海岸呀、墨尔本呀这些大城市，也不会局限于旅游团一些去的一些热门的景点，可能会更关注于我飞机可以飞到哪里去，哪些地方华人没有去过，或者说
人迹罕至之处
特别的地方，
嗯
嗯。比如说悉尼跟墨尔本，在我飞这条线路的时候，我经常可能会选择中间一个叫米拉瓦的一个小镇做落脚点，因为这地方刚好有一个 Brown Brother 的酒庄，它这个酒庄有一条自己的跑道。因为悉尼飞到墨尔本差不多，如果我们飞小飞机三个多小时的一个时间，刚好飞到这儿是一半时间，他那里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饭店，我们就会降在他的那个跑道上，然后直接飞机停在饭店门口，然后去吃饭。这种经历可能是一般像我们开车自驾游所无法触及到的一些事情。当然还有很多的在澳洲就是 Outback 的一些 resort， 他们自己就会有自己的跑道，他们就会欢迎这种飞机叫 fly in fly out 的这种飞行度假吧，我们这么说。对，所以这个体验是平常不管我们租房车也好，自驾游也好，都不太能感受到的一个，时间上能省很多时间。像去年十月份，我就带着自己的太太和我只有19个月大的儿子，我们就一家开飞机去了 Double 去 Double 那个 Taronga Zoo， 然后在那边住了一晚过夜。那以前其实我在没有孩子的时候是去过 Double 这个地方的，那个时候开车去从悉尼开过去差不多5个多小时，来回可能10个多小时，就非常的辛苦。但开飞机去的话只用1个小时15分钟我就可以飞到 Double， 然后到了之后就很方便的，我们租一个车然后就去动物园里面。这样的话我们在那儿住一晚，头一天去住一晚，第二天回来我们基本上可以有两个整天都可以安安心心的在动物园里面陪着孩子在玩。还有一个好处是我们飞机在飞行过程中我们是可以开自动驾驶的，所以呢当我起飞之后自动驾驶打开，飞机会按照既定设定好的航路去飞，只用做一个监控。
哦，
我反而我会把我的孩子放在我的副驾驶的位置，我教他去飞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有很多很快乐的事情。对于他来讲可以跟爸爸一起坐在飞机的驾驶座上，两个人一起这开飞机去一个不一样的地方玩，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对他人生中很好的一个经历吧。所以呢其实也是因为这些经历让我决定说回中国去开一家飞行模拟中心。因为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讲的话，我其实很小就有这个飞行梦的这个萌芽，但是苦于在中国一直没有相关方面的渠道去接触所有关于飞行的这些故事，所有关于飞行的这些经历和经验，也就导致了我只有到澳洲来也是因为自己的发现才能得到这些信息，到现在有现在这样的飞行生活。那我希望在国内呢，如果能做一个这样的模拟中心，让更多的孩子更多的家长能更早的了解到飞行员的生活，能更早的了解到一个可以如何能得到像我这样的一个飞行生活。可能再过十几年或者几年以后，飞行自驾游也可以变成很多普通人生活的一部分。
你就是这么展望的？
对，是的。
如果你总结一下，从2006年来到澳大利亚，一直到现在，你已经展开了你的一项可以说是一项新的事业啊。
是的。
那你是当时从来没有想过的，对吧？
是完全没有想过的。
那你觉得这个算不算是意外之喜？还是说必由之路？
也对，我觉得可能不是意外之喜，而是必由之路。因为从飞行这个萌芽可能很小的时候就有，但是呢实现这个飞行生活的这种生活经历，或者用那得到这个生活技能，这是在澳洲这么多年的学习和经历来带给我的。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